30-minute Mandarin program, VSS, Romans, number 11.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第六课程是罗马书，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继续在这里来研读罗马书。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罗马书的大纲。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到教义性的问题。首先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定罪，第四章到第五章是讲到称义，第六章到第八章是讲到成圣。在定罪方面，第一章的18节一直到三章的20节，首先讲到外邦人的罪，然后讲到犹太人的罪，然后讲到全人类的罪。从三章的21节开始到五章的结束，就是讲到称义。首先讲到称义的道理和表样，然后第五章是讲到称义的结果，就是与神和好。第六章到第八章是讲到成圣，第六章是讲到成圣的劝告以及道理，第七章是成圣的拦阻，包括律法和肉体，第八章是讲到成圣的途径，就是靠圣灵。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一次讲的，我们要从第二段三章二十一节来开始讲起。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三章的三十一节，在这一段里面非常的重要，会分成三段。第一个就是讲到神公义救赎的原因，神公义救赎的原因在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是世人都犯了罪。第二段就是神公义救赎的方法，在三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基督就是基督为世人死，基督为世人死。第三就是神公义救赎的目的，在三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神公义救赎的目的，第一就是使人无可夸口，第二是使人独信唯一的真神，第三是使人坚固律法。我们一节一节的来详细看。首先在三章二十一节记载，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从这里一开始就是一副情景和善文完全不一样的。善文是一个凄惨痛苦阴森黑暗重重前途无望，因为讲到凡是有血气的，就是世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而人人都要伏在神最后的审判大怒之下。而从这里开始，三章二十一节就开始一个清新脱俗的，一个光明的，一个让人觉得安慰舒畅前途有盼望的。在二十一节，但如今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的字，就是把上文所描绘的一个图画现在完全的扭转过来，也就是说是在上文和下文做一个对比。另外呢，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就说福音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说上面和下面上下文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前面是律法的时代，后面是基督的时代，前面是知罪的时代，后面是赦罪的时代，前面是死的时代，但是在这里是生命的时代，而且前面是旧约的时代，现在是新约的时代，这是神的一个救恩的计划。而这两个时代阶段 飞在神的计划里面是一贯性和连贯性，这就开始了义的介绍。然后讲到义的来源，神的义，一个人犯罪得到神的愤怒，但是呢现在有另外一个义，就是神的义要在律法以外向人显明出来，而这个义是从神那里来的，也是从神的本性而来的，不是从人间而来的。神的义也是这本书的中心。在这里保罗就指出，神为人安排了一个称义的途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义是很独特的，它跟人的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第一，这个义的来源就是源头是神，在以赛亚书45:8记载说，诸天呐，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神是这个义的创造者。第二，这个义是完成了神律法一切的教训和律法所要求的刑罚，它是一个完全的，因着主耶稣基督完成了神的教训，主耶稣基督也承担了律法要求的刑罚，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做的，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的义。第三，这个义的性质是永远的，它存在到永远，因着神的爱和神的怜悯，他能够成就了这个义，而且把这个义能够赐给我们这个信的人。称义在罗马书里面一共用了60次，也就是说是人怎么样能够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能够符合到神的标准。因为人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而能够与神有一个正当的关系，所以人可以得到神的义，并且也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的生命，能够改变我们的品格，这里都是称义的用法。接下来我们讲到义的来源，然后我们讲义的性质。这个义是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个义不是要从遵行律法而来的，也不是要靠律法主义而来的，也不是要靠人的努力能够达到的，唯有靠着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人有责任来相信来接受。所以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是说人称义不靠行律法的立功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的信主之法。义的显明，义的显明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就如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再来。所以保罗这里讲说，神的新的义给人的义是要在基督降临在人间的目的上显明的，而这个义的显明的时间就是在十字架上面，并且是一直有功效的，因为神能够继续不断的把他的义向人显明。接着说这个义的明证，它是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和先知就是指的全本的旧约圣经，福音是律法先知就是旧约所预言的，也是神所定的一个救赎的道路。这个义虽然是新的，但是呢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预先的来证明。旧约里面一共有330处的经文预言来证明这个应许，而这因信称义的源头也是来自于创世纪3:15神的应许，也就是弥赛亚他要来拯救的应许。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也有许多的献祭的系统，在献祭的制度里面也是指着神救赎的恩典。所以在律法和先知，也就是全部旧约里面，都看见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就像诺亚、亚伯拉罕、大卫、哈巴谷这些旧约的圣人，他们也都得到这个义。而他们怎么得到这个义呢？要在第4章里面会详细的解释。所以看见这个义是在律法以外，但是又在律法里面得到了印证，真是何等的奇妙。 从22节到23节，就是这个义是怎么样获得的。22节是获得的方法，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义没有分别。保罗在这里讲，这个义是神的义，这个义获得的方法就是信耶稣基督就可以了。信耶稣基督，这个信是指有一个对象的信，也就是说是信耶稣基督，它是在历史上信耶稣基督是神接受他，信耶稣基督他的宣告和他的工作。这个方法就是每一个加给一切相信的，一切就是说每一个人，不分种族，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不分最大或者是最小，不分人有教育或者没有教育，不分有道德或者没有道德，凡是相信的人都可以得到，没有任何的分别。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能够活在神的标准，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失败的，所以信而称义可以说是世界上面所有宗教里面最简单最了结的一个得救的方法。而这个信需要一个真心的相信，需要一个顺从的相信。在希伯来书11章记载了有许多旧约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靠着信而得救。而在希伯来书12章2节也告诉我们，甚至于连信也都是从主来的。那你记得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开始，也是我们信心的完成。然后从23节就告诉我们获得这个义的原因，获得义的原因，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这个义是为了所有的人呢？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不能够达到神应该得的荣耀。这个荣耀就代表神一切的永能和神性。人犯了罪和亏缺，犯罪就是指的人继续不断的习惯性的还在犯罪，而亏缺意思就是说落后不够达不到，是指的人的一个情况来讲，就是说人达不到神的标准。人无论如何自义，他离神的标准是永远达不到的。人怎么样才算亏缺神的荣耀呢？就是指的人达不到神的德性上的荣美，人也不能够从他的身上感召出神的美好的德行。当创世纪一章26节到28节告诉我们，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在诗篇的八篇五节六节也告诉我们，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原来是给人一个属神的尊贵的身份和地位，这是人还没有犯罪以前所拥有的。但是因为人犯了罪，所以就失掉了这个荣耀，人就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形象，也不能够从他的身上来反照神的德性，人不能够达到完全。对于主耶稣在五章的马太福音5章48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的心意是要人的里外完全的圣洁，人是达不到的，所以神的义要用一个新的方法来赐给人，而这个义是一个白白的，让人去重新得到神创造人的荣耀。在以弗所书4章23、24节记载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哥林西书的3章9节10节说，因为你们已经脱了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从24节来解释义所成就的事，义的成就。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讲完了义的介绍和义的获得，接下来就要讲义是如何成就的。保罗用了三个借着来指出义的成就。第一个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24节到25节。第二个是借着人信耶稣的血，在3章的25节。第三个是借着神宽容人心实的罪，在25节的下半节到26节。首先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人能够得到神的义，是因着人相信，就是3章22节讲的相信。相信的人靠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的救赎就可以白白称义。救赎原来的意思就是以一个赎价来交换，这也是用在古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个术语，就是在买卖买一个奴仆而让他得到自由。也就是在一个奴隶的市场里面，人付出了代价，奴隶可以得到释放。保罗这里是说神为人的罪付出了代价，让人得到释放，不要再做罪的奴仆。因为人自己没有办法付那个代价，而基督的死就是付上了赎价来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来做神的奴仆。第二，他说是白白的称义，白白的意思也就是说是神给的恩典，是一个毫无突然的，是一个无故的。保罗就是强调神给的义是人没有任何工作的缘故，也没有一个原因人应当得到这个义，但是神还是把这个义交给那些真正悔改相信的罪人，是神白白给人的，所以称为恩典。白白实在是免费的，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的，完全都是神赐给人的福气。当然在人是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可是神却付了非常极重的代价，这个就是恩典。得到称义，称义这个字的意思就说是人因着信基督的缘故，人在基督的里面，基督的义就算作他的义。换句话讲，神把他自己的义，基督把他自己的义就归给了人。这个字也是一个法律上的字眼，当人在法庭上面被宣告无罪，宣告释放，宣告得赦免，就叫做称义。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得到被洗净，得到称义。称义所以就是一个宣告的义，宣告能够跟神有一个正当的关系，而且神也把这个义来给人，让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生命上有基督的新的生命，能够改变，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义。所以义人呢，也就是按照神的判断能够符合神的标准而与神有正当关系的。称义的根基就是基督的死，称义的方法就是相信。所以罗马书4章3节到6节告诉我们，信就能够被称为义。在25节告诉我们，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心慈所犯的罪。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字，叫做挽回祭。挽回祭是当时在圣殿里面的献祭的一个术语。在旧约里面，大祭司每一年有一个赎罪日，他要用细物的血来弹在圣殿祭献所里面尖的宝座上，来遮盖以色列人的罪。这也是作为他每一年向神的赎罪之礼，都记载在列位记16:14和希伯来书9:5。这里指的挽回祭，这是耶稣基督他献上自己作为神的赎罪之礼，他能够平息因为人所犯罪神所生的怒气，也能够挽回人与神之间因罪而争战的关系。所以挽回祭它就是洒血的地方。那挽回什么呢？挽回神的愤怒，因着人得罪了神，他补偿了罪过，因着人所犯的过犯，因着基督的死就成为了神的满足。在旧约里面，虽然有千千万万的牛羊在那里要献给神，但是呢，那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表记，那个不能够满足神。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他能够补偿了人所犯的一切的罪过，挽回了神的愤怒。而且挽回祭也是一个遮盖的意思，因为基督他能够遮盖，就是除掉人的罪。基督所献的祭是赎罪的，神所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设立这个字的原文也可以指的是设计、计划、目的和公开的展示。换句话讲，也就是说，基督耶稣的死是神公开在加略山上来向世人来宣告，借着这个他的赎罪挽回了神的愤怒，而且表示神的怒气止息了。所以神给人的义，第一个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二个就是借着人的信耶稣的血。在25节的下半节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人称义有神所给的这个救赎，但是有人方面的责任，因为神给人礼物，而礼物也需要用手去接过来，信心就是这个接过礼物的手。在这里信和血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血的功效只是为信的人，血就是献祭的血，耶稣是神所设立的挽回祭，是神预先设立的方法，这个人的信就可以显明了神的义。显明的意思原来就是有辨明的意思，因为基督的死目的就是要辨明神因为人的罪而向人发出一个公义的明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就证明神的公义。为什么基督耶稣的死来证明神的公义呢？因为圣洁公义的神一碰到罪，就是神的儿子也立刻的击杀。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他因为担当了人的罪，所以就在那一天天昏地暗，磐石崩裂，人的公义就如同烈火，他的愤怒就如同波涛。主耶稣在那里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承受了神一切公义的要求。那一天神的公义和神的爱都相遇在耶稣的身上，显明了神对罪恶审判的公义，而且也因着他公义得到了审判，他才能够把爱能够加给人。所以在3:25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就能够宣告神的公义，在那里神的爱和公义能够合在一起，神能够把他的爱来给我们。并且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是宣告神的恩惠，在3:27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够夸口。神的公义能够成就，第一个是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第二个 是借着人信耶稣的血，第三个就是借着人宽容人心思所干的罪。在25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心思所干的罪，好叫基督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借着宽容人心思所犯的罪，而让救赎能够成就，人可以称义。宽容这个字的原文就是义业，义业觉得义业，意思就是把它放在一边，把它越过。神是圣洁的神，他不会让罪来过去，他不会来忽略罪，他也不会说是白白的就让罪能够免去刑罚。但是神因为有一个忍耐的心，他就先越过，先不追讨人心思的罪。不是说神不计较或不关心这个罪，而是说神暂时的把他的刑罚放起来，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是神忍耐的缘故，在使徒行传17:30记载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他，如今可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这个义业就是指神过去的宽容，也就是人从基督以前所犯的罪。不然的话，所有的人犯罪都要灭亡。但是现在因为基督来临了，和他代死的功劳，就要对世人有所要求。可见世人从古以来的罪都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为我们担受了一切的苦难，正如以赛亚书53:4讲的，他实在是神的义仆，他的死也成就了所有人的义。从他来以后，世人在神面前就可以称为义人。人的义业有两个目的，义业目的就是神义业人的罪，也证明他的公义。神是公平公正的，有忍耐，所以他有一个义业。第二个目的就是说，神义业人的罪能够让神自己成为公义的，也让只相信耶稣的人得称为义。神自己本身是公义的，所以他便称信耶稣的为义。所以人现在要面对公义的神，要做一个决定，就要信基督而称义来逃脱审判，或者是拒绝基督而受到刑罚。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信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祝福给您，再会。